徒教会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华人基督教会，
华人基督徒教会，
华人基督徒教会。
生命之声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为您所制作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我只
会等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之声，我是白健。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范。
哎，今天啊，我们请了肖范弟兄到我们周一的节目，那么我们还是想借这个机会继续讨论一些所谓的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上次讨论了佛教，是吧？那么这一次呢，说佛，然后我们接近什么？
应该是谈佛论道，是不是？
实际上讲的道，那么大家都很熟悉，也很知道，但是一般而言，我们要知道这实际上是讲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的道家，一个是所谓的道教。
哦，这两个不一样
啊。哎，这两个对是不一样的。我们讲道家，我们一般就讲的那个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哎，老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写过道德经五千言，那么他那个后面还有一些发展，比如说庄子啊，什么杨朱之学啊，或者什么的，这一系列的，我们往往把它叫做道家。那么所谓道教呢，实际上要持的多了。道教啊，实际上是到东汉末年，相差好几百年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儒释道叫儒家、佛教、道教。因为我们很明白，我们看《道德经》五千言的话，我们讲的道家很明白的，这是一种这种哲学思想，对吧？
代表了一种思想，一种门派。
哎，一种思想在当时也是作为一种这个流派之一啊，百家争鸣的时候，流派之一有儒家，有道家，还有什么
法家，
还有什么墨家等等很多啊。那么我们讲的道教呢？那就不一样了。道教我们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出现，实际上在东汉末年才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道教实际上跟道家并没有什么很必然的关系，当然表面上看他是奉老子为他们这个教的宗师，所以说这个是他尊老子是什么太上老君，看过西游就知道，那太上老君啊是很厉害的，玉皇大帝也让他几分。所以但是它里面啊，比如说道教里面就有很多的宗教仪式，有很多的规矩，那么他们也建立所谓的那个道观，是吧？道观就是他们住的地方，那么有道士，有道姑，那么里面有一系列的一些宗教仪式，具体怎么做，那么西方地方讲到佛教，你可以说是个一二三了啊，至少寺庙也进过，没有说对于中国人，我想大部分都进过寺庙的，对吧？
对。
但讲到道教，你有没有进过道观？好像没有印象。
我在我们故乡周围好像没有什么道。
对啊，所以实际上道教跟道家有形态上有很多不一样。虽然他尊太上老君，虽然他们读道德经，但是他们已经加进很多的宗教仪式，比如神仙啊、方术之类的玩意儿一起给加进去的，所以变得
他
是一个神神怪怪的东西。那么我们比较明确一个，比如说汪汪这个炼丹术，讲的炼丹啊什么都是这道教人在那种的，搞长生不老的，
对，
也是这道教人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臭名昭著所谓房中术啊或者什么的，也是
对他主要那个宗旨就是说得道成仙，然后救济世人，是不是？
对。所以道教虽然说道教给中国也讲起来是个说三大教之一，儒道释是并列的，但道教总体上跟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啊是有点距离的。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一个皇帝， 我们讲的皇帝要什么，肯定是以儒家治天下的，对吧？追捧这个儒家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之子。以这个礼教来治国，
三纲五常。
哎，三纲五常，这个整个国家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看，如果哪个皇帝迷上了道教的话，他要追求什么炼丹啊，追求长生不老啊，什么请这些术士来帮他怎么来这样这样搞一下那样搞一下，那么一般认为这个是属于旁门左道的。所以这个道教啊，整体上跟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啊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个实际上我们凭观察经验中也看到，如果皇帝是追求那些东西，那么手下的那个大臣啊，那肯定要开始，
也不是言官哈，
对，言官啊，就觉得你这个皇帝
不务正业，
不务
正
业了，哎，已经是走的邪路了，
做到
了。所以这是很奇特一种现象，就是这个道教啊，在中国历史上虽然说很觉得这个很多，但是实际上大家对他理解啊是不多的。你包括你佛教的话，我想好多人都读过什么，多少读过几本经典，什么《金刚经》啊，《唐经》啊什么的。这样你关注。但是你所谓道教，究竟有几个人读过什么道教的经典吗？
至少读过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应该。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讲《道德经》，这是因为这个道教把它奉为他的创始人，实际上之间是有一定的
距离
的，不完全是一回事。当然我们熟悉的是张天师，大家反而更熟悉
啊，这是的。
还有全真教啊，
对啊，
那是武打小说看的。
全真教全真七子，这是从金大师的这个智灵传里面读来的。
对啊，我也是从那读的。具体历史上到底是全真教啊，全真七子怎么样，
据说这个是确有其人，不过这个就是
我，所以所谓道教，我都觉得我们这一次讨论重点不是放在我们讨论重点，都是放在大家更熟悉的道家上面，也实际上换句话说，我们主要放在老子的《道德经》上面。你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我们讨论一下，或者这一次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老子的《道德经》这一部分。
对，
我们下一次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当这个道家成为道教之后，这个发生了一些阶级。
啊，那请谢望弟兄，我实在不熟悉，请谢望弟兄来主导。我们有空的时候，当然花点时间去看一看。当然，我们还是有缘在先，就这样一个节目，我们这个是福音节目，对吧？
对对。
那么我们福音节目，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佛教啊？讨论道教？实际上，我们当然从福音的角度来看的。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想从这个所谓的？中国所谓这个传统文化佛里面啊，道里面是得到有什么好的东西呢，或者吸取什么营养呢，或者说是不是可以从中里面可以引申到一些跟我们福音有相同类似的东西呢？我觉得就我而言，这个答案是否定，我们并不是为了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我用毛主席的话，吸取精华，去取糟粕了。我想绝大部分它的核心价值观都是糟粕，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族的福音啊是格格不入的。
这个是不是就有点那个恶意了？
换句，这个不是恶意啊，这个我们好多方面都可以看到的。
给我们就说，跟我们心那个。
换句话说，这个可能更接受一点，就是我们传播福音的话，我们传扬我们的福音的话，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借助所谓的这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来做，这个消防基金总是承认的，对吧？因为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听这节目可能会给大家一个启发，毕竟是个人有个人的专业，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研究所谓这个佛啊、道啊、儒啊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在节目里呢，我给大家一个启发啊，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跟我们
抛砖，我们抛砖头。
福音的话，跟我们的福音有什么区别，是吧？那么多认识一下，那就很好。当然，我们这个节目肯定是爱砖头节目，我们也不管，不光自己抛砖头，准备给别人抛过来。
啊、哦，别人来抛砖头。
那么，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听到我们节目，甚至有的我也知道好多听众朋友对某一方面啊、道啊、佛啊都迷得很深的话，是吧？ 那么可能我们会给他们一些信息，那么他们有机会，如果听众朋友能够听到这个节目能够想一想，那么对于我们来也是一个收获。所以这是我们想讨论这个讨论这一些方面的我们的一些宗旨吧。
嗯，
我们还有时候还得反复说一说。像呢，那么我们回头如果看老子的话，
嗯，
哎，讲老子啊，实际上老子到底是谁啊，在历史上已经是一个谜了。
哦，你说连老子的这个历史也不可考了吗？
到现在来说，老子到底是谁，他生于什么年代，并没有很确切的一个，就是达成共识的那么一个说法。
这个人还是存在的。
这人，那这本书肯定没有问题。
只不过就是说，他这个人的就是出生年月啊，这些东西不是很可靠。
对，他的历史啊、背景啊，那我们先不管，反正我们把老子认为是做《道德经》的这个作者，这肯定没有问题。
嗯。
那么像这个到。至少到司马迁的时代做《史记》的时候，
嗯，
那才西汉嘛，是不是、啊？
嗯，对。
他已经对老子啊，到底他的背景啊，已经不是很清楚了，所以他在《史记》里面就提供了三种说法。
啊、
哦，三种说法，那么就提供了三个跟老子有关的传说人物。
估计是因。
但基本上，老子我们姓李，名儿，字丹、嗯，我们叫李丹，李丹这个是比较。
这是肯定的。
大概比较大家可以接受的、
嗯、
那么一般的说法认为这个李当啊是当时春秋时期这个周王室的可能是图书馆的、
嗯、
或者史官或者图书馆的那些大概差不多图书国家图书馆馆长那种位置、
嗯、
显然都是很有学问的
嗯
啊也看了很多书那个时候并不是谁家里都有书的对吧
对
哎所以他是包读四书啊在那个年代是很有学问的、
嗯、
所以据说连孔子都曾经去请教过老子
嗯
问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是有这种说法的那么就是孔子对一些礼啊传下来的东西都不太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去问
老子
哎老子说明老子的学问很高
嗯
那么到一定的时候呢有个传说就是老子他过瑶谷关准备西去了那么到了那关口的那守关的那个关长、
嗯
哎、那个官员啊见了老子来了、哎、那他也知道他是很有学问他说你要走可以但是你得先留点东西下来
嗯，
所以就在那种强求之下老子留下了5000言的道德经
哦
哎，这有这么一个故事是真的假谁也不知道但是更加增加了他的神秘性啊，
嗯，
所以写下《道德经》以后，老子就离开了，是不知所踪，不知道哪去了。
实在尊重，一生不知足。
对，所以实际上老子就是对他是一尊称嘛、嗯，就是说他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这个是大概是这么回事。后人我也知道，我至少接触过好多好多的所谓知识分子啊、读书人啊，
嗯，
啊不管到底对老子读得有多深，
嗯，
谈起老子的所谓这个文章啊，《道德经》啊，
嗯、
那当然是就是高山仰止的，是
啊，对对对，那倒是。
哎，人家大家都觉得这已经达到了所谓智慧的极致，
嗯，
啊，智慧极致。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来啊，这个老子啊，
嗯、
当然我们就斗胆在这批判批判了，我就
也不算批判批判，我们斗胆这个比较一下。
哎，斗胆比较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主要的还是从这个我们一般的思维啊或者从这个从我们这个对文化的印象来看
嗯
嗯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一下从我们圣经角度是吧、
嗯、
那老子跟圣经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那么看看他那哪些地方哎、
嗯、
我们可以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批判的因为这个可以估计要等到下一次的。那老子的思想啊实际上跟其他中国的那些诸子百家思想一样都是讲的现世的一些经世致用的东西。
嗯
不过从角度不一样而已。
嗯
实际上在汉书就讲过老子的这本书啊它是实际上是君人难面之术。 这话怎么说呢？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处世之道，你知道吗？
嗯嗯嗯。
哎，并不是他那标榜的那样多么断事啊，多么理啊这些，他这个跟佛经、佛教是不一样的。佛教的话，确确实实，至少从释迦牟尼创始的时候，他是确实是把这个世界都看作一个苦。我们说过，他追求是离开这个世界的一种境界。
嗯嗯，
但是老子的话，包括中国其他的学文呢，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根本没有说到这个世界之外的某个东西，
嗯，
那种思想的。他讲的纯粹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一种处世的学问。
对，我在读这个老子的时候，有种感觉，就是他其实老子只不过是对这个他所观察到的，无论是自然界也好，还是这个社会也好，
嗯，
他对这个。所观察到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
经验的一种提升，对不对？
思想的一个描述。
对，实际上是这，我们把它叫做哲学。
这就是描述。
这话怎么说？就我们把它叫做哲学，确实它这个是。
对，
它
有点把
它的思考
本质性的东西给你抽出来。
哎，
它
是通过他的思考总结出来这么一种人生智慧而已。
对，
这跟我们天上智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讲的还是人世间的东西。嗯。现在人去读《道德经》里面，从里面得到的那种思想营养啊，往往都是一种处世待人的一种学问，或者更纯粹说是，但对君王怎么控制这个整个社会，控制这个政府，控制这个大臣用的那些权术之计，所以这个实际上在中国人老早就是这么看的，一直发展到。法家可能好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的，就是法家实际上是跟这个道家是一脉相承的
啊。
他们之间，那么从道家这看起来比较玄的一种学问，直接发展到法家这样一种很直截了当的那种操作性很强的那种学问。
嗯，
就是这个法家他讲究权术士。那么这一些所谓的手段都是从道家那儿发展过来的。法家他自己韩非子啊什么，他们自己也直接的承认他们是从所谓道家那边吸收的他们所要的营养。
嗯，
所以我们讲这是一种两面之术，
嗯，
或者是一种人生的智慧。这人生智慧啊，如果从我们角度来看啊，还是属于那种小智慧，是不是？
嗯，
跟我们天上的那个智慧是没有不同，完全不同的境界。
嗯嗯
嗯。那就从自古的原则讲，我们从这边它可以引申出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
嗯嗯，
对吧？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哎，我们讲老子讲无为。
对。
啊，讲无为而治。
嗯。
那么他这无为而治，我们往往讲的老子他里面有辩证法。
嗯。
什么小的啊？
对，
以柔弱治刚强啊，这样的话是不是？
嗯哼。
哎，无为啊，无欲啊。
嗯，
等等这样一些话，啊，比如说里面讲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嗯，
是吧？那实际上无为的目的还是为了什么？
不为，
无不为，
嗯，
啊，这个目的很明确的，
嗯。
那么也讲的“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种君王啊，你如果按照这种无为之法去做的话，
嗯，
那么你自然能够达到你的一些目标。
嗯
啊，所以这个无为啊，它可以说是经守一种道，那么要顺应这种自然规律，或者是治国理民，顺应民意。
嗯
啊，那么这样就能达到所谓老子的一种理想境界。他所理想的那种境界是什么？这个你知道了，是小国寡民嘛？
哦，小国寡民，
对不对？叫做鸡圈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对，鸡犬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对对对，哎呀，你都背得滚瓜烂熟。
我在读，我对这一段比较熟悉，是不是？
但是问题啊，实际上也就在这儿，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老子一讲道的话，我们到底，比如说第一章，他一开始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时，由名万物之母。
嗯，
哎，你这话听起来非常玄妙，但是他到底在说什么？
嗯，
什么是道，是吧？
嗯，
什么是常道？什么是名？什么是常名？什么是无？什么是有？ 那么这些一说啊，老实说啊，他对这些概念都没有用，没有认真去界定过，
他没有去定义它，
他根本就没定义它，
没有一个。
那么我们当然，你说他是我们整个看起来知道他想道讲出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是吧？
对，二十五章里面，他其实也对这个东西也解释了点。
嗯，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就是二十五章里面，就是《道德经》二十五章里面，他对这个道也做了一定的解释，有一点解释。虽然不是很全备，但是大概也就差不多了。离他所认为那个道，就是他基本上认为那个道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
对，他看出来这个道啊，当然在他看来，是一种独立的自然的那种存在，所以他说道法自然嘛。
对啊，对啊。
实际上自然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道啊，实际上跟我们所说的神啊，是完全是两回事的。
这个道其实是从圣经来讲的话，其实是神把它放进来的，因为在神在造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是已经把这个天地万物所运行这个规律都放在里面了。
这个就看从哪个角度来解释的。
嗯，
你如果你是要把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放进去的话，
嗯，
你这个话就没办法再展开了，因为这个在这个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他并没有这个意思，并没有说这个道是从神那儿来的，或者神创立的。
哦，没有，我没有这样讲，
对，
我没有这样讲，
我对呀、啊。
只不过就是说，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这个道是从哪来的。
实际上他讲的，比如说他在用这个道啊，他天道人道，他想把这个还有什么社会政治上的道啊，
对，
这个各方面，他好像想把这全部用一个道来把这个
涵盖
起来。那么这里面实际上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它这个道里面本身就是说，里面就是说似乎有内容，但是实际上它也就是时间不详，就是它没有讲清楚这个道到底是包括了什么东西。
对呀、
这个与这个我们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那个道与神同在，是不是？那个道
啊，那完全是不是，
完全不是一码
概念。这个可能我们要等到下一次有机会再回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像我们讲到这个老子里面辩证法，是吧？
有小就有大，是不是？
有小有大，这实际上它里面好多推论上也是有相当的混乱的，你知道吗？我们讲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五色令人。
五色令人
目盲，
五
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你需要解释一下
大概意思。他们知道他是主张清心寡欲，对不对？就是说所谓不见可欲，死心不乱，这话就是说你没见到那些诱惑东西啊，你就心里就不会乱了。这个话意思是这样，但是他的推论，他的讨论实际上是这个概念上很有问题。你比如说五色令人目盲，你就所谓看到颜色的你就
眼睛
就
会瞎
了。瞎了。五音令人耳聋，你看到
听到声音
一声音的啊，五音这样子很好听的音乐了，你耳朵会聋了。你如果是吃的好吃东西，你会这个丧失味觉啊什么的。那么你这些东西你觉得有没有任何道理啊？
他这种推论
是根本不讲任何所谓的这个形式逻辑的那些概念啊，那些东西。
哦，他这个
是经不
讲这个话是有他自己的道理，他讲这个话是有他自己的道理。
当然我知道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觉得，
从这个清心寡欲这个
对
呀、角度来看的
话，但是他这个推论是完全成有问题的。里面这种问题大得很。那么我们比如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法自然。那么这里面的一系列这些概念，人啊、地啊、天啊、道啊、自然啊，实际上它也都是没有做
定义，
做定义、做深层推敲。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这儿可以这样指，有那儿可以那样指，这实际上就整个的都反映我们整个传统文化，包括我们以后读其他的文章、其他的书的话，也是这个问题。他们在用一个词概念的时候啊，这实际上在不同的地方用的同一个词啊，但是实际上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信手拈来。
对呀、
没有根基。
而且他们那个论证方法都是有些就用中国人用那种比喻式。 用比喻一下，好像就把这个事情给论证掉了。
所以说中国人的这个咱们这个古文化还是 有些东西不是不太经得起推敲的感觉。
对啊对啊，你在中国上严格来说啊，整个中国的传统那里并没有什么很像样的思想家。
老子算吧，老子应该算。
老子算一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老子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东方还是西方，这些思想家、哲学家也好，如果你仔细推敲的话，都站不住脚。
那当然了，我们如果从神的福音的角度来看，那都是属于人的智慧。
对啊，对啊，那都站不住脚，他都有问题、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人他的思想是全备的。
对啊，
就是、
没有神的启示，他们说出来的东西都是站不住脚，
漏洞可循的。
对。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做一些节目啊，可能是让大家稍微听一听，知道一下大概是怎么回事。
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对啊，是不是我们下次再回头认真比较一下所谓的老子啊、圣经啊，看看里面的道啊？
对，我们来看，重点看一下，就是道教，就是说它的形成以及对现在人的一些影响。
嗯，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当今社会里面有没有起什么作用。
可以啊。
以基于这个福音与我们所从神领受的真理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再讨论一下。
好的。
好。
好，那就我们今天讨论到这儿。
好，
以上生命之声的广播节目是由休斯顿华人基督徒教会所制作。我们的网站是www.houstonccc.org， 我们的电话是281-561-9747，教会的地址是10251 Belfort Chas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1，欢迎和我们联系。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个段落，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